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的感恩，因为实在是你的话很宝贵，而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是非常的宝贵。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在教会设立了洗礼和圣餐、主的晚餐两个教会的圣礼，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礼仪的真正的意义，使我们在按着你的命令来守这些礼仪的时候，我们真知道这不是一个仪式，我们真知道当我们顺服你来遵守的时候，是会带来极大属灵的恩典和祝福。因为当我们按着这些圣礼的意义来遵守的时候，我们就从其中得到属灵的滋润和属灵的坚固。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明白主的圣餐的意义。虽然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来守这个圣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深入的明白圣餐的意义。就正如洗礼，我们也是没有很深入的来了解，但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从你的话来认识。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教会第二个圣礼，就是主的晚餐，我们中文常常就是称之为圣餐。这个主的晚餐的设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之下呢？主要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但是福音书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称之为福类福音。我们会看见在福类福音里面记载，这个主的晚餐是在尼散月，犹太人立法的尼散月，也就是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设立的。然而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你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然后十八章、十九章来看的时候，会发现主耶稣似乎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跟门徒吃这个晚餐。如果是逾越节前一天吃，那这个晚餐就不是逾越节的晚餐。好，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我想今天我不花时间来解释，这个之间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但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会是有矛盾。那么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跟福类福音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正确的来解释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约翰福音的记载跟福类福音是一致的。换句话说，的确是在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了这个主的晚餐啊 ，The Lord's Supper， 这个主的晚餐。好，那既然是在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设立这个主的晚餐，所以我们就要来了解这个逾越节的由来跟意义。逾越节的由来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到十二章，那是神差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刚硬他的心，不容许以色列人去，所以神就降灾在埃及。那么一共降了十个灾，逾越节这个灾是最后一个灾，也就是神定了一个日子，在正月十四号的晚上，要差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全地。那么以色列人在那一天黄昏的时候要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当晚上使者来巡行全地，来杀害所有的埃及全地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他看到门框上有血的那一家就会越过去，就是 pass over 逾越，就越过这一家，这个灭命的使者就不会临到这一家。那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全埃及地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都死了，唯独以色列人他们按着神的吩咐杀了一只羊羔，而且在晚上用火烤了这只羊羔，就吃这个晚餐。 而且他们吃的时候是穿鞋啊，就是准备出发的所有的行装。当这个晚上这个使者在埃及全地杀害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那时候法老王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这是简单的提到关于逾越节的由来，大家可以自己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十二章。因此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神就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每一年的正月十四日要守这个日子为逾越节，要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来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那这是逾越节的意义。基本上这个节日是要纪念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那所以在第一世纪一直到今天，可能基本上今天逾越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加以色列人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大部分 的程序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第一世纪逾越节晚餐的这个习俗。因为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更能够体会耶稣他设立这个晚餐，他是为什么选用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来设立这个圣礼。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犹太人就在每一年的正月十四日，尼散月的十四日，按照律法的规定，那一天他们要每一家取一只羊羔，如果一家吃不完就两家分享一只羊羔。那一天的早上他们就要预备这个无酵饼，无酵饼就是没有酵的这个饼。同时那一天他们要把家里面所有的酵通通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早上就开始做这个预备的工作，把屋中所有的屋内所有的酵除去，而且预备无酵饼。那么到了黄昏，他们的黄昏其实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左右的时间，因为按照犹太人日子的算法，傍晚六点就已经是次日的开始。每一天是从前一天的日落算到第二天的日落，这算一整天。所以尼散月十四日的傍晚六点开始已经是十五日开始了，所以十四日的黄昏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所有的人就聚集到圣殿，在圣殿那里他们就把自己的羊羔献上。他们献羊羔的时候是必须自己来宰杀，那通常就是在这个脖子的地方割一刀。如果以前在台湾常常看有人杀鸡，就在这个脖子地方划一刀放血，所以他们也是首先在这羊羔的脖子划一刀就放血。那么在圣殿前面祭坛前有祭司站立，在坛前两排祭司，每一个祭司手里面拿了一个金盆或者银盆，所以这个来参加逾越节过逾越节的人把他们的羊羔带到圣殿，他们就把羊羔的血放出来，放在祭司的手中所这个盆子里面，然后这个祭司就把它传到祭坛那里，把血洒在祭坛上。这是他们把逾越节羊羔的血献在祭坛上，然后就把这个羊羔的内脏跟脂油也把它烧在祭坛上。之后这一只已经放过血，而且羊羔跟脂油都内脏都烧在祭坛上的羊，就交给这个来参加逾越节崇拜的人，他就可以带回家，把这只羊羔整只用火烤了。这就是他们逾越节晚餐的主菜，就是这个羊羔。所以早上把酵除尽，预备除酵饼，傍晚三点到五点就聚集到圣殿把羊羔献上，之后就把羊羔带回去烧烤。那么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吃的里面的菜包括这只烧烤的羊羔，还有无酵饼，另外还有苦菜。但是这是我们看到圣经在 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吃的就有这几样，羊羔、苦菜跟无酵饼。但是第一世纪他们还有一些果酱，他们加了果酱，另外呢还有四杯酒。这四杯酒是三份的酒掺两份的水，所以是经过稀释的。其实在当时第一世纪他们所有的饮料都是酒掺水，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卫生设备，不能够消毒，所以都是酒掺水。那这个晚餐包括羊羔、无酵饼、苦菜、果酱还有四杯酒。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解释这四杯酒。这四杯酒呢其实是按着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每一杯酒都有它特别的意义，代表的意义。好，所以呢然后他们就来吃这个晚餐。那么在第一次的逾越节，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逾越节晚餐吃是站着吃的，因为他们要全副武装，就是要准备出发了。然而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是侧卧在榻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靠着他的胸怀，所以他们是侧卧在榻上，表示说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乡家园，就是他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再是在埃及为奴，他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有自己的家。那么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程序是怎么样呢？首先这一家的家主他先祝祷，为这个节期祝祷，为节期祝祷之后他就拿起第一杯的酒为这杯酒祝谢，然后饮用，接着就把这一杯酒传递给每一个人饮用，换句话说就是同一杯酒，家主为节期祝谢，然后拿这杯酒祝谢了以后饮用，然后传给每个人饮用，然后接下来就把逾越节的食物送进来。那我们刚刚说了包括无酵饼、苦菜、果酱还有烧烤的羊羔。食物送进来以后就由最年幼的一个小孩发问，他就问说这个日子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这个日子有什么重要性，这是他们的仪式之一。那小孩问了以后就由家主来讲逾越节的故事，来叙说神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故事。讲完这个故事他们就唱赞美诗，他们唱的赞美诗叫 Hallel，就是赞美的意思，我们说哈利路亚，对不对？ Hallel 前面那个就是赞美。这个赞美诗呢是诗篇113篇到118篇，但是他们在讲完故事以后先唱前面一半，就是113篇到115篇，唱这个赞美诗来赞美神过去和将来的救赎。赞美诗唱完了以后就饮第二杯酒，家主就为第二杯酒祝福，然后喝了传递给每个人都喝。第二杯酒喝完以后他们就为饼祝谢，为饼祝谢以后把饼拨开就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拿一块饼，然后把苦菜夹在这个饼里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吃的饼叫做披萨饼，你今天在美国的超级市场你是可以买到的。这披萨饼就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一个圆的，他们切开一半，这个饼里面是可以摆很多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我们去吃他们的以色列餐，它就有很多小碟子，各种切的番茄啊，然后有他们各种的有豆子啊，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个饼里面，然后呢就要沾他们的酱，这里就是那种果酱，是砖红色的，就是代表他们在埃及做那个砖，就沾这个果酱。所以这个饼夹了苦菜就沾果酱来吃。好，拨饼之后就上这个主菜，也就是说把这只烧烤过的羊羔就送上来，大家就吃这个羊羔。那吃这个羊羔的时候必须要把它完全吃完，不可以有剩下来的，而且不可以超过半夜，要在半夜以前把羊羔吃完。吃完羊羔以后家主就举起第三杯酒为这杯酒祝谢，然后也是传递给每一个人喝，喝完之后就唱赞美诗的后一半，和乐的后一半，诗篇116篇到118篇。唱完赞美诗 喝最后一杯第四杯的酒。那这就是他们整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整个程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程序，我们就来看耶稣是在跟门徒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来设立这个主的晚餐。那么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翻开马可福音14章，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来设立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啊，就从22节读到26节，前面就是讲到耶稣要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到他们吃宴席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有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他。那我们看设立晚餐的这一段，14章22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这里你可以，如果还记得刚刚我们说的程序，他们吃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这就是在吃羊羔之前拨饼啊，然后祝谢，然后递给他们，这个拨的饼和递给每个人吃一块。然后这里说又拿起杯来，这个杯就是吃完羊羔以后第三个杯，就拿起杯来祝谢。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不跟他们喝第四杯，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直到我跟你们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所以那一天耶稣跟门徒吃的最后晚餐没有喝第四个杯，这是为什么？你看26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因为第三杯喝完了就唱 Hallel 那诗歌的后一半，诗篇116到118，然后本来唱完这个是要喝第四杯，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他说不再跟他们喝这杯，要等到在神的国喝新的那日子。因此事实上耶稣跟门徒吃的最后晚餐没有喝第四杯的酒，而这杯酒保留神他应许要在神的国跟门徒喝新的，也就是在弥赛亚的宴席跟他们喝新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耶稣设立这个晚餐，就是在吃主菜吃羊羔之前拨饼，跟吃羊羔之后喝第三杯的时候，耶稣在例行的程序之上加了一些话来设立这个圣餐。那么他加上这些话其实是赋予逾越节的晚餐一个新的意义。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是纪念神过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就是纪念神救赎他的百姓出埃及。那这个纪念过去神的救赎，耶稣把它转为指向他自己马上要为人类完成的救赎。本来逾越节是纪念过去神为他百姓完成的救赎，而耶稣就用这个把它转为指向他自己即将来为我们人类完成的救赎。他来其实就完全应验了逾越节的救赎所带来的预表。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救他们出埃及，是预表将来基督的救赎。所以有人称基督的救恩是 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而耶稣他自己就完全应验了逾越节所代表的这个救赎，所预表的这个救赎，将来的救赎，并且他也应验了整个犹太人的献祭，也就是说杀牲畜来献祭所预表的救赎的意义。因此耶稣设立这个晚餐，就是要让门徒不需要再纪念过去神救赎他们出埃及的那个预表，乃是从此以后要纪念耶稣和耶稣所完成的这个牺牲和救赎的工作。耶稣就借着这个逾越节 的晚餐，把整个焦点转移到他自己要完成的救赎身上面。好，所以我们看他怎么来设立这个主的晚餐，也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逾越节纪念过去神拯救以色列人，转为指向他自己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好，首先就是我们说在吃羊羔之前就剥饼，在剥饼的时候耶稣按照他们一般的惯例为饼祝福，然后把这个饼剥开递给门徒。那么通常在他们吃这个晚餐的时候，饼剥开递给每一个人拿一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不说话的，也就是保持沉默的。但是耶稣却打破传统，他来解释这个饼的意义啊。所以当他把饼祝谢剥开而且递给门徒传递，每一个人拿一块的时候，他就打破这个传统来说明这个饼的意义。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接下来吃了羊羔，吃完羊羔喝第三杯酒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是进一步来说明这个杯的意义。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所对于饼和杯所提供的解释。耶稣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他乃是指向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正如他们逾越节吃这个饼要把这个饼剥开，耶稣他自己也要为我们而死，所以他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也要被剥开，也就是说他要为我们的罪而受死。那么这是他解释饼的意思，但是在路加福音还加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就表明耶稣的死是一种牺牲代赎的死，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你们舍的，所以是一种牺牲代赎的死。好，但是然后他又解释这个杯，他说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那我们知道他们喝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是颜色是红的，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象征他的血啊，这个杯中的酒是红的，他就用这个来象征血。而为你们流出，为多人流出，这个流出就表明正如逾越节的羊羔被杀，这个血要流出来放出来献在祭坛上，所以耶稣也是为我们被杀，然后他的血流出为我们来完成这个赎罪祭。但是这个血他说也是神立约的血，那这个立约的血就是指向出埃及记24章，在西乃山下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摩西就是把这个牲畜的血放在一个盆子里，然后用这个血弹在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弹在律法书上祭坛上，因为这个约必须要以血来立这个约。所以耶稣说他要为我们死，而他为我们死所流的血就成为立约的血，神跟这些新约的百姓，也就是弥赛亚的百姓来立这个新约，这个血就是基督就是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新约这个立约的血。但是马太福音还加上使罪得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所以就强调耶稣的这个牺牲流血也是带给我们这赦罪的恩典，是神带来的最后的救赎。也就是说过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一而再再而三救赎他的百姓，当然这个出埃及是神一个最大的一个救赎的行动，但是现在基督流血带来的救赎是神为新约的百姓所带来最后的一个救赎，也就是说这个救赎就完成了。好，那么在分饼跟分杯的时候耶稣都强调你们拿着吃， 你们拿着喝。所以就表示说，每一个门徒都应该参与在耶稣的死，并且分享耶稣的死所带来的这些益处。我们都参与在基督的死，我们都与他同死，但是我们也分享他的死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益处。所以耶稣说，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每一个人都拿着吃拿着喝，都分享基督的死所带来的这个益处。但是耶稣在解释饼和杯的意义之后，他给门徒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我不再就表示说，这是他告别的一个宴席。换句话说，他已经决意要顺服父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这是一个告别的宴席。但是他也提出一个应许，他说，一直等到在神的国我跟你们喝新的那日。直到就把耶稣的死跟将来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连结在一起。在末世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耶稣应许要跟门徒喝那第四杯的新酒。换句话说，在神的国度中，当神永远与人同在的时候，要喝那第四杯的新酒。在弥赛亚的宴席，他要跟门徒喝这第四杯的新酒。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得胜的应许，应许他死了以后必然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要再来，他要作王，那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面他要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那时候我们要在弥赛亚的宴席喝这第四杯的新酒。好，那这是我们看到晚餐的设立，所以我们就来进一步思想，那么主的晚餐到底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守主的晚餐的时候，这个晚餐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是路加跟保罗都提到，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守主的晚餐，我们守这个主餐有什么意义呢？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的十九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耶稣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论到圣餐的时候，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守这个主的晚餐，第一方面是纪念主，为的是纪念我。那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纪念的意义，因为逾越节的晚餐也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纪念跟我们今天常想说的纪念的意思是有区别的。我们每一次说纪念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追念啊，我们追想以前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神设立逾越节的晚餐，或者耶稣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所说的纪念，是一种活泼生动的去追想过去。但是不仅仅是追想过去，由于这种活泼生动的追想过去，就使得过去再次成为现今的实体啊。也就是说，虽然是过去的事件，在这个活泼的追念当中，就把它带入现今，又再次成为现今的一个实体。 是可以在现今实际去分享的，所以这个纪念是这样的意思。好，因此以色列人纪念神的过去的救赎，乃是借着这样子活泼的追念，就把过去带入现在，成为现在的实体，成为他们在纪念的时候可以实际去分享的。那这也是耶稣设立圣餐，要我们纪念主，我们纪念主的死。但是这样的一种纪念是一种动的，是有活力的一种纪念，以至于我们这个纪念把主的死带入现今的实际，就我们今天还可以实际的去分享，实际的去分享这个主的死，然后去领受主的死带来的这个属灵的益处。所以这是纪念的意义。那么我刚刚说了，在逾越节神要以色列人纪念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出埃及，因此逾越节的纪念不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使过去成为现在，但是还包含也期待将来的救赎。好，以色列人也期待将来的救赎。那当然他们在逾越节一直到今天，他们所期待的救赎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来临。好，那所以当我们在主的晚餐纪念耶稣的时候，也是包含这三方面，一个是回顾过去，但是同时是带入现在，然而也期待将来。那所以在我们守主的晚餐，第一方面就纪念基督的死，所以保罗说我们每逢吃这饼是表明主的死。那么纪念基督的死，我们回顾他传道的工作，但是我们特别是回顾他传道工作的最高潮，也就是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整个救恩的根基，他的舍己就成为多人的赎价，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纪念他的死。而但是这种纪念我刚刚说了，是追念，是有活力的去追念，把这个带入现在，成为我们现在可以去实际分享的。所以呢，我们每逢按着耶稣的命令，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有活力的来纪念基督的死，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重新新鲜活泼的，新鲜活泼的再一次领受这个基督的死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恩，救赎的救恩的功效，带给我们的这个益处。好，这是纪念，但是同时这个纪念也是带入我们现在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与这位复活的基督之间的相交。因为我们不仅是回顾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是回顾单单回顾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乃是纪念那个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的死，他现在是活着的。所以我们的纪念不但是纪念他的死，而且这位已死的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现在活着。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仍然是这个晚餐的主人，邀请我们到他的桌前吃他的晚餐。因此我们的纪念第二方面也是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与这位复活的基督来相交，彼此相交。那当然这个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当年耶稣曾经邀请门徒参加这个最后的晚餐，但是现在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仍然成为每一次我们守主的晚餐的时候的主人，每一次邀请我们来吃，来到他的桌前吃他的晚餐，与他相交。所以这是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是一方面纪念他的死过去，但是一方面带入现在，我们现在与这位复活的基督相交。那么我们要知道，在古代这些近东的人，他们邀请人同桌吃饭，同桌共享宴席的时候，这是一个彼此相交的邀请。这是为什么耶稣总是跟税吏还有这些罪人同桌吃饭，这个 table fellowship 在路加福音里面 所以法利赛人看了就很生气，因为同桌吃饭就是邀请人来彼此相交往。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要保守自己的洁净，绝对不可以跟罪人或外邦人这些人同桌吃饭，会沾染不洁净。但是耶稣却与罪人同桌吃饭，愿意与他们相交，所以这一种是一种生命的相交。而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与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我们与基督，与这位复活的基督相交，这是一种生命的相交，是一种亲密的相交。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同时与基督相交往。但是我们不仅是与基督来共享这个主的晚餐，基督自己舍了他自己，他成为这个晚餐的实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6说，我们领用这个晚餐的时候，是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不仅是与基督共进这个晚餐，而他自己为我们舍了，他也就成为这个晚餐的实际的实质。我们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那么所以就带出一个问题，在主的晚餐当中，这个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同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同在？那一般有三个不同的立场。第一种就是罗马天主教，今天我们看到天主教他们这个 Mass 啊，他们叫望弥撒。那么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当他们在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经过神父的祝福，这个饼就真正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杯就真正变成耶稣的血。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当神父一祝福，这个饼跟杯就起了变化，就被改变了，就被改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这是天主教的一种看法。实际上在神父祝福之后，饼就真正变成实际上耶稣的身体，杯就变成实际上耶稣的血。那另外一派就是路德派，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改教。路德派是认为说，这个饼跟杯在祝福的时候并没有被改变，就是说虽然经过祝福，饼还是饼，杯还是杯，但是他们却认为基督的身体还有基督的血临到这个饼和杯中，饼跟杯没有被改变，那个 实际上没被改变，可是基督却实际临在这个饼跟杯里面，也就是说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真正就 临到这个饼和杯。当然这个跟那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观点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唯一的差别在于罗马天主教是认为饼跟杯就被改变了，饼就变成耶稣的身体，杯就变成他的血。那路德派只是说饼跟杯没有被改变，但是耶稣的身体跟血确实临在这个饼和杯里面。那么我们今天大部分基要派乃认为饼跟杯只是象征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但是这种象征不是仅仅单纯的象征，这个象征是确实饼跟杯象征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但是是表明基督属灵的同在。所以不是说基督只实际身体跟血临在这个饼跟杯当中，这饼跟杯象征基督的身体跟血，因此基督属灵的同在就以某种方式是借着这个饼和杯这样子表达出来，或者说以某种方式就在饼和杯中。那么以至于我们领用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来领用这个饼和杯，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的救赎所带来他属灵的同在。换句话说，今天每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同在，我们所享受的同在是一种属灵的同在。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见他的面，在他的面前与他同在啊。那么但是这个饼跟杯就是表明 基督属灵的同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饼和杯，然后我们凭着信心领用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基督的救赎所带来他的属灵的同在。那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杯，换句话说，我们是真正领用所谓基督的血和杯，但是基督的身体跟血并不在这个饼跟杯里面，乃是饼和杯象征基督的救赎带来这个属灵的同在，而我们用信心去领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基督救赎带来的益处以及基督这个属灵的同在，我们就与基督彼此相交。好，那这是就是说我们谈到圣餐的这个饼和杯，因为确实保罗是说我们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那但是这个解释如何来解释呢？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三种不同的立场，那基本上我们是认为这是一个象征。不过这个象征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就是纯粹是象征，这个象征本身还是代表基督一个属灵的同在，而我们用信心去领受。好，但是呢，纪念基督也期待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在主的晚餐纪念基督，不仅是回顾他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我们也与复活的基督彼此相交，同时我们还期待他的再来。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在设立这个晚餐的时候，他最后所给门徒的应许，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不再喝这杯，一直到我跟你们在神的国喝那新的。那么所以保罗刚刚我们提到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就是有一个期待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现今虽然与基督相交，在主的晚餐与复活的基督相交，可是我们现在的相交是一种属灵的相交，这种属灵的相交还不是我们与基督最后面对面的相交，而这个面对面的相交必须期待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跟基督有这种直接的相交。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生命，我们说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神，透过基督认识神，而这种认识是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我们现今所享受所经历的这种生命，与将来我们要享受那种我们完全得救可以真正直接与神同在的那种生命，还是有别的。我们今天只是预尝，等于说预先体尝将来可以直接与神同在，将来我们真正完全得救与神同在，面对面与神同在那样的一种丰盛的生命。好，我们现在只是一个部分的预先的预尝，因此我们在守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还期待基督的再来，我们等候可以直接与神相交，与他同桌，在弥赛亚的宴席当中同桌坐席。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新约，如果你看使徒行传或者说保罗的书信，新约里面这些圣徒守圣餐的时候，或者说守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并不是具有像丧礼那种悲伤的气氛。也许我们过去守圣餐，我们就是纪念主的死，省察自己的罪，好像总是只是感到那种悲伤的气氛。但是其实第一世纪的圣徒，他们守圣餐的时候，他们是很严肃的，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喜乐，期待基督的再来，并且他们也充满了喜乐，享受现今与这位复活基督同在，与复活基督的相交，彼此的相交的那种喜乐。所以在守圣餐的时候是严肃的，然而却不是像参加一个丧礼那样子，只是一种悲伤的气氛。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领用主餐是跟爱宴，也就是说他们是一起吃晚餐，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同时纪念主，所以才可以 有这样的一种场合哈。第一世纪在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也是，他们天天擘饼赞美神啊，而且是欢喜的在神的殿中和家中擘饼赞美神，所以就是带出那种喜乐。所以啊，这是我们看见主的圣餐第一方面的意义，纪念主。但是第二方面，主的圣餐也是信徒彼此的相交。换句话说，每逢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有垂直的我们跟神的相交，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我们彼此是联合为一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与基督纪念基督的死，与基督联合，也因此我们与所有其他的信徒也联合。我们与基督相交，我们也就与所有的信徒相交。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换句话说，我们在欢庆这个晚餐的时候，守主的晚餐的时候，不仅有垂直面的关系，也不要忽略这个水平面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哈，希望下一次以后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方面感受到主同在的那种欢乐，期待主的再来的欢乐，但是一方面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当他们在守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教会里的合一。他们在先吃用一般的晚餐的时候，有钱的人自顾自吃自己的，忽略那些贫穷人没有得吃的，甚至这些有钱人不但自顾自己吃，而且自己吃饱了，甚至保罗很夸张的说喝醉了，而那些贫穷的人却没有得吃。这就是没有顾念到这个肢体的合一，因此保罗才以圣餐的意义来指责他们。所以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完圣餐，最后保罗又回到他们这个爱宴，所以他说，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你们在家里面先吃，吃饱了再来，你们不要在这里好像藐视了啊主的家。所以我们要了解主只有一位，我们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而这个合一在我们统领这一个饼的时候就很具体的表明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我们虽多，但是我们统领一个饼，我们人是一个身体，统领一个饼，我们虽多，但是我们是统领一个杯。那所以呢，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除非我们在教会中一切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我们彼此之间所有的我们的关系啊，唯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分门别类，所有的纷争都得着完全的医治和和好，唯有我们都在基督的爱里面合而为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在主的桌前与主相交。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只有个垂直的关系与主相交就好，守圣餐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兄有不和有纷争，甚至我有批评有论断，我不在神面前去对付自己这样的罪，没有在主面前整个教会达到真正在主爱中的合一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在圣餐里面与主有真正的相交。换句话说，我们总结一下，当我们守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兼顾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与基督与复活基督这个垂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同时顾及我们与信徒之间这个水平的彼此相交的关系。唯有当我们了解深刻的了解圣餐的意义来纪念主，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但是反过来，也唯有我们真正的合一， 我们才可能在主的桌前同吃主的同领主的血跟主的杯，而与这位复活的基督彼此相交。所以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是彼此互相影响的。因此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了水瓶这一面，因为这个仍然是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的一个中心的要点。除了我们与神与基督的关系，垂直关系，这是一个根本，但是从这个根本也延伸到我们与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这是主的晚餐的意义。那么主的晚餐的功效是如何呢？就好像我们提到洗礼的功效，我们说洗礼本身并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也就是说洗礼并不是我们要得救必要的条件。那主的晚餐，我们领用主的晚餐带来什么功效呢？乃是让我们能够实际的分享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所带来的属灵的这个果效。那么我们每逢领用主的晚餐，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鲜的体验啊，我们每一次领用，我们再一次新鲜的体验神赦罪的恩典，同时也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得到喂养，得到滋养，得到坚固。那这是我们领用主的晚餐，同时也借着这样的领用，使我们与其他肢体之间能够更加的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和合一啊。那这是我们可以在主的晚餐所按着主的吩咐来做的时候，凭着信心来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的这个功效。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这个主的晚餐呢？按照圣经的教训很清楚，只有信徒才能够参与，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参与。但是我们从上次谈到受洗的意义以及主的晚餐的意义来看，可能最理想的是那些已经接受洗礼的人来领用这个主的晚餐。因为接受洗礼的人是借着公开的洗礼表明他的悔改跟信靠基督，但是这个洗礼也是表明他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联合，他的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使他的罪得到赦免，罪被洗净，而且他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他脱离旧人和旧的生活，他进入新人跟新的生活，同时也与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与教与其他的信徒合而为一，这是他与基督的联合。那么他也因此领受了基督所赐的圣灵，这是洗礼的意义。所以从洗礼的意义跟圣餐的意义放在一起来看，那么受洗领用圣餐可能是最理想。那但是当然圣经并没有规定受洗是绝对的必要，那么绝对必要的是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才能够领用主的圣餐。那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一般还是要求要接受洗礼，主要是因为在接受洗礼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这样子一个公开的一个仪式当中，可以公开的表明自己的信心，也是因为洗礼的时候教会可以共同认可这个人是悔改成为一个真信徒，也接纳他进入教会的团体，所以我们来一起领用圣餐会更有意义。但是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好，那么在我们参与主的晚餐之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27、2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自我省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里打点呢，没有主的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这里 从保罗的吩咐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省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分辨是主的身体，意思就是说主为我们舍舍命，叫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因此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生活活出他的品格，像他一样的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那这就是在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有没有犯罪得罪神，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但是若不分辨是身体，也是提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因为我们是同领一个饼，是一个身体，因此我们的省察也包括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顾念其他的信徒，我们有没有活出教会的合一，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总是在散播纷争的人，我们是不是总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散播批评论断，或者说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跟人同工的时候，我们总是不能够合一所以这都是我们也要省察的，我们与其他信徒之间有没有在基督的爱中合一。所以这个省察主要包括这样两方面。那么但是主的晚餐既然是不但是有垂直的我们与基督之间的相交，也是我们水平面信徒彼此之间的相交，所以这个主的晚餐是应当是要在教会中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喝吃这个钵饼喝这个杯乃是在教会里面与其他的信徒在教会的聚集中一起来领用。那么当然这个聚集可大可小，我们现在都是在主日的崇拜，但是也可以在譬如说小组聚会当中，我们有家庭的小组因为第一世纪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家中，他们没有一个大的建筑物，所以呢只要是一群的信徒聚集，这就是一种教会的聚集，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领用这个主的圣餐。那么最后我们就是看关于主的晚餐有一些其他的事项。第一个，新约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是由谁来主持这个圣餐。那么我们知道耶稣给门徒的那个大使命，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8:8，11个门徒按着耶稣的吩咐到了加利利，然后他们见到耶稣，耶稣就给他们这个大使命，要他们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不仅是给这11个使徒，其实也是给现在的教会，因为耶稣应许说，如果你们照着去做，我就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正如大使命不仅是给使徒的，也是给神的教会，所以使徒成为教会的代表。因此当耶稣吩咐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吩咐这些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不是仅仅把最后的晚餐赐给使徒而已，使徒成为教会的代表，因此今天教会也应当按着主的命令来守这个晚餐。那么理想的是由教会认可的领袖来主持这个晚餐，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指明只能够由什么人来主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不应该只限于某一个阶层的领袖，譬如说有些教会只是限于被按立的牧者才可以来主持这个晚餐。那么理想的就是只要是教会所认可的领袖，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没有按立的传道人也好，只要是教会认可的，应该都可以来主持这样的一个主的晚餐。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多久举行一次主的晚餐？同样的，圣经并没有清楚地说多久举行一次。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2，我们会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可能是天天拨饼纪念主，因为他们是在他们用餐的时候 他们也就同时擘饼纪念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很可能他们是天天的在守这个用餐的时候同时擘饼纪念主。而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刚刚我们看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每逢，你如果看原文 as often， 这个每逢是讲他们经常，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在爱宴的时候也就一起擘饼纪念主。所以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他们也是经常，几乎可以说他们每次一起爱宴，共同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们也就一起擘饼来纪念主。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到特罗亚，他说七日的头一日他们擘饼的时候，所以从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来看，很可能当时像在特罗亚的教会是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集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也一起来擘饼纪念主。但是我们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我们要多久纪念一次。但是初期的教会从他们经常的擘饼纪念主，可以表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以圣餐来纪念主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所看重的，所以他们经常的来纪念主。那么后代的教会慢慢的就把这个圣餐或者主的晚餐的次数就逐渐的减少。那有一些现在的教会仍然是每一个主日七日聚集的时候他们有这圣餐，譬如说我们祷告会借用的 Countryside Bible Chapel， 他们是每个主日都有圣餐，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有圣餐。那么大部分的教会现在大概都是每个月只有一次来举行。那其实我个人真的是很盼望是可以能够有每个礼拜的纪念。我们以前参加在台湾一个高雄一个教会，他们是晚上每主日的晚上就是擘饼纪念主，那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每个主日早上崇拜，晚上我们就到主的桌前来领用主的晚餐，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不过现在的生活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时间都很宝贵，以至于现在的教会在擘饼纪念主的次数就减为每个月一次。当然圣经也并没有说一个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以初期教会来看，在他们的教会生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们是经常来纪念主。好，那这是我们整个教会论的关于整个圣经的教导最后一堂课。我们从下礼拜开始仍然继续教会论，但我们就要比较具体的把我们这一季所谈论的内容在现在的教会生活里面来讨论。譬如说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这个敬拜包括诗歌的敬拜、读经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等等。我们也会讲到教会的主日学，教导神的话，我们会谈到肢体的生活、小组的聚集，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生活的相爱的生活。我们会谈到教会的传福音、教会的金钱奉献，譬如说教会以职堂或者是盖大教堂怎么样教会的增长各方面当然在北美还有所谓的英语的事工，因为这个下一代语言的他们的语言的关系，所以呢在北美的教会也有所谓的英语的崇拜、英语的会众等等。这个我们会等到下一季我们再进一步具体来讨论。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好好的来研读洗礼的意义和圣餐的意义。主，实在孩子觉得真的是很蒙福，可以明白这样的真理，好让我们可以按着这样的认识，每一次我们领用主的圣餐的时候，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纪念主。实在相信这样子的纪念实在是带给我们主一切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新鲜活泼的来得着赦罪的确据，让我们每一次都在这个晚餐当中，我们与主与复活的基督彼此相交，我们也期待基督的再来，欢乐的等候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能够到那时候能够完全的得救，可以直接的面对面与主相交。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借着设立这样的圣礼，让我们不忘记你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有活泼有力的纪念，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把过去带入现在，让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实际的来分享你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救恩的益处。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爱慕你的话，也爱慕你的真理，让我们真是把这些话深深的藏在心中，反复的思想，让我们真是去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